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省吉林市84岁法轮功学员冯凤云被非法开庭，重庆市80岁法轮功学员张兴超被构陷到检察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吉林市84岁的法轮功学员冯凤云于2022年1月22日和儿子李文军、女儿及女婿在家中被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构陷。据悉，年过八旬的冯凤云老人几天前被吉林市昌邑区法院非法开庭。冯凤云曾患有肾盂、肾炎、高血压、鼻窦炎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一周得花费700多元钱。老伴儿曾患有脑动脉硬化等多种疾病，住院治疗一周得花费1500多元钱。身体上的痛苦加上经济上的重担，令冯凤云苦不堪言。冯凤云和老伴儿于1996年3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三个月后疾病不药而愈，身体一身轻。儿子李文军看到父母亲身心受益的神奇变化，于1996年末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修心向善，做好人。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20多年来，冯凤云老人一家遭受了种种迫害。冯凤云多次被非法关押，在长春黑嘴子女子劳教所期间遭受精神和肉体折磨。2012年，冯凤云又被关入吉林市沙河子小光村洗脑班。儿子李文军曾多次被绑架，三次被非法劳教，遭受各种酷刑折磨，九死一生。2022年1月22日，吉林高新区国保和派出所六名警察闯入冯凤云儿子李文军家中。当时，冯凤云正与儿子、两个女儿、女婿和外孙女聚餐。警察非法抄家，把法轮大法书籍、真相资料期刊等私人物品抢走，并将冯凤云和儿子、女儿、女婿全部绑架到高新分局办案中心。在高新分局办案中心，冯凤云的两个女儿、女婿三人被做问讯笔录后，在三个小时后被放回家中。冯凤云的儿子李文军被非法拘留13天后回家。冯凤云则一直被非法关押在高新分局办案中心。警察意图将冯凤云非法关押进看守所，但由于冯凤云身体原因被看守所拒收。冯凤云在被非法关押两天，在被勒索了5000元保释金后，被女儿接回家中。期间，冯凤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据明慧网报道，重庆江北区84岁的法轮功学员张兴超老人去年邮寄的真相信被打铜街邮局非法拦截，交到渝中区公安分局道门口派出所。之后，张兴超被警察利用大数据摄像头追踪，之后被监视居住迫害。2023年6月16日，张兴超接到重庆九龙坡区检察院的所谓告知书，称他已被审查起诉。2022年7月8日早上8点多，渝北区国安、国保、派出所等共计20多人闯入张兴超家非法抄家，抄走老人的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并威胁张兴超及他儿子，如果继续修炼法轮功，就对其孙子的学习、工作造成不利。之后，警察还派人蹲守监控他的行踪，并经常打电话骚扰威胁他的儿子。2022年中秋节前，警察上门骚扰张兴超老人，并直接威胁说这次要把他办成大案、要案。张兴超退休前是潼南区卧佛镇人大常委会副主席，他曾患有腰椎间盘骨质增生、肾盂、肾炎、低血压等疾病，一年四季药不离身。1997年1月12日，他开始修炼法轮大法， 不久后便无病一身轻。1999年720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张兴超因坚持对真善忍的信仰，曾三次被非法拘留，一次被非法劳教。2000年8月他被劫持到重庆毛家山女子劳教所三中队非法劳教一年，期间遭长时间罚站、洗脑、被迫做奴工等迫害。张兴超多次被绑架、非法拘禁、劳教迫害，他的丈夫和儿子也无法正常生活。张兴超的丈夫原本身体健康，在高压下患上心脏病、糖尿病，生活无法自理，在病危之中给儿子写下了遗书。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69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盛夏乡村日弘法，民众踊跃学练法轮功；法轮大法介绍会受欢迎，印度学校师生学练法轮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6月10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伦敦以南的阿什提亚德地区举办的盛夏乡村日活动，学员们向参观者展示法轮大法的五套功法，并且传播大法的美好，受到很多民众的欢迎，许多人现场学功，还有一批一批的学生前来展台了解什么是法轮功和为什么迫害在中国发生。三名12年级的学生试着学练法轮功动作，其中一名学生克里斯说，我练功时心情舒畅，也很放松，感觉到好的能量在增长。他表示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参加练功班。两个母亲分别带着他们4年级的女儿们前来体验法轮功，孩子们坐在草地上，随着练功音乐跟法轮功学员学练打坐。站在一旁的母亲吕贝卡说，我都能感受到能量，这个功法太好了。吕贝卡的孩子在学校学习瑜伽，他希望学员能去学校里教孩子们练法轮功。母亲们都表示会向孩子所在的学校建议开设法轮功练功班。见到孩子们认真学练法轮功功法时的模样，很多人纷纷拍照或停下来观看学员展示功法。主办方说，这真是个壮观的一天。琳达很高兴在这里认识法轮功学员，他对练功非常感兴趣，并认为真善忍是多么重要的原则，人人都需要慈悲容忍别人，而且还需要彼此真诚相待。英国女士玛格丽特谴责中共贩卖器官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当她得知法轮功学员是被活摘器官之后，她很愤怒地说，这太残暴了，无法原谅。据明慧网报道，2023年5月23日印度法轮功学员为爱枣市政府示范英语小学的学生举办了一场法轮大法介绍会，受到学校师生的欢迎。爱枣市位于印度东北部地区毗邻缅甸，当天学校在晨会上给来自孟买的法轮功学员尼哈安排了20分钟时间。尼哈向全校所有的学生介绍了法轮大法，尼哈还给幼儿园到5年级的所有学生做了简短的功法演示。功法演示结束后，教师和工作人员请求法轮功学员再多介绍一些。一位老师说，练功音乐很好听，我们可以把练功时间延长一点吗？结果 介绍会又延长了45分钟，大多数工作人员与学生都参加了。一位老师问所有的孩子，有多少学生回家后会练法轮功？大多数孩子都举起了手。学校校长对尼哈表示感谢，并邀请他有机会再来给孩子们弘法。他说，孩子们真的很喜欢法轮功。随后，附近的政府战马里中学的工作人员也邀请尼哈来学校举办法轮大法弘法班。尼哈向学校的师生分发了大法传单。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501万。
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
请听文章，题目是做一名正直的理发师，作者四川大法弟子小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0日。我有幸于1998年走入法轮大法修炼。作为修炼人，自身的良好人品、重德的言行、散发出的正能量，就是在传播着法轮大法的福音。我是理发师，这个小小的理发店就是真相的大窗口，各个阶层的人都来过。在与他们的相处中，我给他们讲真相，使人们明白了大法真相。在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我把多年来讲真相中经历的人和事写出点滴，以此感恩伟大师尊的无量慈悲。第一部分，你这人真好。2000年正是中国媒体造谣抹黑法轮大法最疯狂之时。一天，店里来了一位干部要理发。我告诉他，中共对法轮功的宣传是不实的，我就是修炼法轮功的，身心都受益了。我告诉他大法怎么怎么好。他说他到北京去旅游，亲眼看到425法轮功学院在北京上访。他说看到去的人很多，这些人目光平和，都很自律，站在道路的两旁非常文明，怎么就威胁到政府了呢？他说这群人素质很高，很好。因为亲眼看见了，所以他根本不相信中共的诬陷报道。一个大冷天，理发店刚开张，一位大爷来理发。理完后，大爷满衣兜摸了个遍，也没有摸出钱来。看到大爷不好意思的样子，我想老人可能是有事走得忙，忘了带钱。我说，大爷，没事儿，欢迎您老，您吃早饭没有？他说没吃。我在对面小吃店给大爷叫了一碗面条。大爷吃完后，高兴地跟我道谢。我没有收大爷的钱，还招待他一碗面。人们做生意都忌讳开张不顺，认为早上开张不顺会影响一天的生意。我自从修炼大法后，人品好了，人气好了，生意自然就好了。什么开张选吉日呀，都不讲这个了。大爷见到熟人就说，某某理发店的老板太好了，人家学法轮功很善良，理发没收钱，还请我吃早饭，这样的好人少见。他把他的熟人朋友带来理发，通过接触，我给他们讲真相。大爷的朋友很感慨，对我说，大爷老夸你好，说法轮功教人做好人，你这人真好，看来我们是被共产党骗了。2000年的一天上午，有两个小混混手里各自拿着一米长的钢筋，追打一位从外地来我地打工的小伙子。大街上的人都怕惹祸上身，没有人敢管这事。小伙子被打得毫无招架之力， 因他在我店理过发，就往理发店跑。我当时在门口，刚好看见了。我马上呵斥住那两个人，将挨打的小伙子拉进了理发店，并说了打人的两个混混不对。我的话镇住了他们，他俩拿着钢筋就离开了。小伙子被打得养了几个月的伤才好，也不敢在那儿打工了。他知道我练法轮功，明白了大法真相，知道了大法好。他回河南老家之前来感谢我说，大姐，如果不是你的正义相助，我可能被打残打死都不知道，人们看见了也没有人管，就你站出来了。他买了一袋水果谢我，我说，是大法师父教我做个好人，你就谢谢大法师父吧。他当即就说，李大师好，你们法轮功好，表示要把真相告诉给亲人。第二部分，孩子放你这儿，我放心。在大陆道德下滑的环境下，服务行业大都充斥着色情和不正之风。有些店每年要给当地派出所和有权势的官员送礼，稍有风吹草动，这些官员就叫他们关门避一避风头，风声一过马上又干。一条街上有多家黄色店，我只靠理发生存。有的顾客见我一天到晚的忙累，挣不了几个钱，就劝我开特殊服务。有的人说，如果你开那个，我每天都来照顾你的生意。我告诉他们说，古人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无义之财拿到手里，心里也不安。三尺头上有神灵，老天在看着我们。做人善良，总会有福分的。我是学法轮功的，不做伤天害理之事。我说，你看那些贪官们，不敬天，不信神，尽情享乐，作威作福，所做的坏事最后都是自己承担恶果。薄熙来、周永康就是这样的下场，坏事不能干，要折服。我常这样劝导他们，他们也认同，也觉得现在的社会不对劲儿。我在修炼大法前收徒弟要收费，在学徒期间还让他们自包生活费。修炼大法后，我收徒不收学费了，管吃住，每月还给些零花钱。80后、90后、00后的年轻人大多是独生子女，承载着家庭的希望。孩子们来学手艺，我可不能把他们带坏了。我用大法的做人要求去影响他们。我先后带了20多个徒弟，孩子们既学到了手艺，更重要的是明白了大法真相，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有一些徒弟能遵照大法的一些要求去做好人，有的也练起了法轮功。燕子父亲去世早，母亲辛辛苦苦把他养大，职高毕业后，他每天手机不离手，妈妈说他，他不听。在家不做事，贪玩，不爱搭理妈妈，他妈妈急得没办法。经人介绍，燕子来到我店里。学艺2个月后，燕子回了一趟家，他妈妈打来电话说，姐，谢谢你，孩子变了，脸色好了，能跟我说话聊天了，在你那里你把孩子教好了。后来燕子看了大法书，还给顾客讲过真相。受大法的影响，燕子的性格和脾气变好了，一直乖巧懂事。小山是个18岁的男孩，想学理发，去了一家店里学艺。店里30多岁的男师傅是个同性恋者。小山去后不久，他要小山扮演女角，穿女性的衣服。他讨好小山， 给钱让吃好的。从此，小山花钱大手大脚，人变得古怪，不男不女的。他妈妈感觉儿子不对劲，坚决不让孩子再去了。经介绍，小山来到我的理发店。我把小山当自己的孩子善待他。在我的影响下，他看了大法书，去掉了同性恋的变异观念，人从此变得阳光开朗，回归到正常的男孩样子。小山妈妈说，我儿子在家跟我拌嘴，在别处学艺变坏，你把他带好了，孩子放你这儿，我放心。这也是很多父母的心里话，社会上好人多一些，就会多一份安宁。我知道，这些孩子们都是来与我们结圣缘的。我的一个徒弟学徒期满，去了外地。他跟我学手艺时离家远，很难见到父母，我很照顾他。有一次他打来电话告诉我，有人说大法坏话，我告诉他们说，教我理发的师傅是学法轮功的，是最好的人。我在老家开理发店的那几年，徒弟们还主动帮我清除附近门板上、墙上或电线杆上等处污蔑大法的邪恶标语，这是他们的善举，也减少了邪党对一方众生的毒害。徒弟们有的把大法真相资料拿回去给村里的人看，有的主动要求给自己和家人办理三退，即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这些明白了真相的众生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第三部分，这个护身符管用。2009年，我想到老家跟我有缘的父老乡亲们还没有得救，我就回老家开理发店，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给他们。我的邻居开服装店，他30多岁，长期患胃病，生意不好做，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个妹妹要他抚养，负担不小。我俩住隔壁，接触多了，我给了他一枚大法真相护身符。一天他对我说，大姐，这个护身符管用，胃疼时我就念，现在胃不痛了，生意也比以前好些了。他也能为大法说公道话，明白了法轮大法好。一个顾客叫荣儿，30多岁，来理发店洗头时，他跟我诉苦，说她丈夫好赌、贪色、经常出轨，工资不拿回家用，夫妻俩吵架。蓉儿长期睡不好觉，脸上长了大块的斑点。我想，她也是来找真相来得救的。我给了她一张真相护身符，她每天早晚念诵。一天，蓉儿来洗头，她对我说，姐，这个护身符管用。念动他，心情好多了。昨天早上他打我时，我念，他就不打了。此后，他更是经常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刘姐的丈夫受中共邪党文化毒害较深，还当过队长。他爱酗酒，一日三餐手不离杯，酒后常发脾气，古怪难伺候。一次，他把刘姐的手臂打伤了，刘姐来我店洗头，一脸忧伤，说老头子长期折磨她。他们手里没钱，没有社保，在外租房子住，靠女儿给点生活费过日子。老两口身体不好，都有病，手里拮据。我看着善良老实的刘姐，就想帮她。我讲述了自己的经历。是法轮大法让我看到了人生的希望， 我病好了，多年来再没有得过病，连感冒都没有得过，身心受益。”他听后马上信了，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又请了宝叔转法轮。刘姐怀着一颗虔诚的心，按照师父的要求做，无论老伴儿怎么对他，他都按照真善忍去要求自己，做到无怨无恨，善待丈夫，夫妻多年的冤怨得以化解。法轮大法的超常也在刘姐身上展现出来，她身体好了，体会到了没有病的美妙。以前她怕吃冷的、油的、辣的食物，她现在都能吃了，全家人的身体只有她最好。就在刘姐请回转法轮宝书的第二天，她女儿打电话说：“妈妈，我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梦中见到好大一尊大佛。”刘姐感到在有生之年能得到法轮大法无比幸运。在开理发店的日子里，我与很多顾客交谈和互动，把法轮大法的福音传送到人们的心田。在店里我还播放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他们都很喜欢看。1999年720以来，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和家人同修先后遭受过非法关押、抄家、跟踪和无数次的骚扰及冤狱。一路走来，我们没有被吓倒，一直走在这条修心向善、返本归真的神路上。师父在各地讲法十四，大法弘传25周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当今的世人多数都是从天上来的，来得法的。世人都是师父的亲人，也都是我们的姊妹弟兄。他们能与我相知、相逢、相识，我就要把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送给他们，给予他们得救的机缘。”
请听文章，题目是《浪子归正道，做真正的好人》，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代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6月1日。大家一看题目就能猜想到我在得法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了。我出生在60年代，正赶上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上学的时候就是批林批孔、批判臭老九，整天想的就是打打杀杀，老师不敢管学生，不怕大家笑话，念完了中学我还是个文盲。七岁我就学会了抽烟喝酒，没毕业我就学会了赌博，成家后妻子根本管不了我，我一场架打下来就包赔人家35000元，妻子回娘家借来了钱，劝我可别再打架了，别赌博了，咱们好好过日子吧。我当时也下决心戒掉这些不良嗜好，可是一看到赌局还是心里痒痒的，烟酒更是戒不了。这时我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了，胃痉挛、腰椎间盘突出、肠道炎等。一次同学在电话里约我去喝酒，我高兴的满口答应。这时妻子说：“你还去呀？”就这一句话，我的魔性就上来了，看到满屋子都是奇形怪状的魔鬼，我手举着电话就要摔。我每到这时候都要摔东西，电视都摔过。 这时妻子把他正在听法的耳机一下就塞到我的耳朵里，我眼前的魔鬼刷一下全没有了。等我缓过神来，耳机就再也不想摘下去了。法轮大法师父讲的法滋润着我那干枯的心田，我终于找到了人生的真谛。我问妻子，师父能要我吗？妻子激动地说，能，师父慈悲，谁都能度，只要你想修，师父都要。我太高兴了，我终于有师父了，我这个浪子终于走上了修炼大法之路。一，学做真正的好人。修炼法轮大法了，首先要把自己不良的嗜好全都戒掉。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炼，我一身的疾病全都好了，在家做个好丈夫、好父亲，邻里之间谁家有事我都主动帮忙。尤其是冬天一下雪，因通往我家的马路是一个大下坡，一下雪经常有人摔倒，我就成了义务清扫员，把楼前和马路上的积雪打扫干净。每当我扫雪时，都会听到赞扬声和惊叹声。赞扬声来自不认识我的人，大多说，你真是个好人呢，谢谢。惊叹声来自认识我的人，大多说，你怎么变得这么好了呢？你也学雷锋啊。这时我都会说，不是我好，跟雷锋更没关系，是我师父好，是法轮大法好。是大法把我变成了好人的，我不仅变成了一个好人，而且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我无病一身轻。我得法半年时，一天我骑着摩托车去卖货，只见另一侧马路上一辆飞驰的摩托车载着两个人直奔我而来，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飞出去的。后来有人告诉我，你的命真大，当时你被撞得飞起来老高才摔在地上的。我当时心里只想，我有师父没事。我真的没事，是师父保护了我。我在心里谢谢师父，谢谢师父。我走到他俩跟前，看他俩也没有什么事，我真庆幸是师父为我们化解了这场磨难。我问他俩怎么样，他俩说，我俩没事，但是摩托车你得赔。当时围观的人都说，你俩从马路那边冲过来撞的人家，怎么叫人家赔你们呢？人家的车都报废了，没叫你们赔呢。要是在过去，你俩加起来都不一定是他的对手。我摆摆手，上前问需要多少钱，他俩说，至少2000元。2000元对我这个低保户家庭来说是大半年的低保金呀。但是我是大法弟子，我得听师父的话，做事要为别人着想。于是我回家拿来2000元钱给了对方，围观的人都问我，你怎么这么好说话呢？我对大家笑笑没说什么，因为我心里知道得与失的道理。二，学会讲真相。我看到同修都出去讲真相，给我急的呀，不怕大家笑话，我都哭过。第一，我不识字，第二，我不会讲啊。后来 A 同修得知我的情况，就带我出去讲，慢慢的我也会讲了。因为我的怕心小，在市场做买卖时间长，认识我的人也多，什么人都讲，尤其是对那些蹲坑的、巡逻的、监视大法弟子的人。刚开始给他们讲的时候，我的怨恨心、争斗心特别强，不但救不了人，还把人吓跑了。后来和同修们交流，同修都说，你的怨恨心、争斗心太强了，咱们得用最大的慈悲心去救人。你看啊，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全世界所有的世人都曾经是我的亲人。师父的亲人，那不也是我们的亲人吗？你去救你的亲人的时候，你还会有怨恨心、争斗心吗？再一个呢，讲真相，咱先做个铺垫，和人拉近距离，先唠家常，唠着唠着，自然而然的就唠到真相上去了。我明白了。一次，我给一个蹲坑监控我的人讲真相，刚和他说几句话，他就说，我还没吃饭呢。我说，我家有饭，上我家吃吧。他很感动，他说， 不用了，谢谢。我随即给他讲了真相，告诉他法轮功是佛法，谁能破坏了佛法呢？共产党卸磨杀驴，现在给你点钱，将来你怎么办呢？你看有多少迫害大法弟子的人，不都遭恶报了吗？善恶有报是天理呀。后来再也没看见他来蹲坑。我家邻居大姨，平时我对她都很尊重，大事小情的我都帮忙，可是为了协党给她的利益，她偷偷监视我，只要我家门一响，她肯定出来看看。我发现后多次给她讲真相，她还是不改。在疫情封控期间，她家啥菜都没有了，我主动把我煮的熟食给她端过去，她非常感动，连声说谢谢。我又给他仔细地讲了大法的真相，并帮他做了三退。一天，社区书记给我打电话，叫我去社区。我想，这是让我去讲真相啊。我放下电话，来到师父法像前，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去社区讲真相，请师父加持弟子，让社区的人得救，不能让他们对大法犯罪。我来到社区，书记还有其他几个人很客气地接待了我，说：你是不是起诉江泽民了？我说：是。他说：上面让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我说：我绝对不会签的，我以前是啥样的人你们是知道的。就拿这个低保金来说吧，如果我不修大法，身体能好吗？谁敢给我把低保金拿下来？我现在修大法做好人了，身体健康了，不用低保金了，是不是在为国家做贡献呢？你说现在的社会怎么了？这不是颠倒黑白吗？你说这个江泽民应不应该起诉他？他小人妒忌，就怕好人多，杀害了多少大法弟子，甚至活摘大法弟子器官贩卖。我说到这，他们都惊恐地对我说：真有这事呀？我说：我修的就是真善人，不说假话。我又给他们讲了天安门自焚骗局、共产党的发家史，还有中共高官遭恶报的事例等等。我讲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们笑着对我说：我们都被你洗脑了。我说：我讲的都是真相，希望你们都能明白真相，得福报，选择美好的未来，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善恶有报是天理呀。最后我在笑声中离开了社区。回家后，我和同修交流此事时，只能讲个大概，当时在社区讲的什么都记不全了。后来我悟到，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只要有正念去跟着做。要写的还有很多，我走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看护，今后我要更加修好自己，以报师恩。谢谢师父，谢谢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题目是《半生苦病终得度，脱胎换骨报师恩》，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归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31日。我今年74岁，三岁时母亲丢下了哥哥、姐姐和我五个孩子，离开了人间。我失去了母爱，没有人关心在乎我，从小吃了无数的苦，好不容易挨到了上学的年龄，父亲重男轻女，加上家里贫穷，所以就没让我上过一天的学。从六岁开始，父亲就逼着我去地里牵驴耕地播种。那时的我个子还没有驴的个头高，驴干活累了就不好好走路， 我人小也拽不住他，所以耕的地有点歪歪扭扭不直。当时父亲是生产队长，爱面子，怕别人说他耕的地不好，就火冒三丈，就连驴子和我一起打。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我被他打的都不敢见他。到八岁那年，我死也不肯牵驴了，父亲就安排我干大人的活儿。我从小要强，无论活儿有多累，我都能咬牙坚持干，只是坚决不牵驴了。到了14岁以后，我就和男人一样推小车往地里送粪，每天累得筋疲力尽，连死的心都有了。我的童年是在这种苦难中度过的，幸福和快乐与我无缘。到了19岁那年，我就结婚了，离开了那个让我心酸无情的家，幻想着命运能向好的方向转。第一部分，病魔缠身18年。结婚后，我光知道白天黑夜的干活挣工分，忽视了对公婆的照顾，再加上自己有了三个孩子，也忙不过来。当时公婆说我一些不好的话，我也不认可。这样日积月累，矛盾越来越大。最后我上午干活回家也不吃饭，下午再去干活，满肚子是气。我还没老，身体已经一身糟，什么病都上来了，胃不好，肝也不好，患了神经官能症、肩周炎、膝盖关节炎、坐骨神经痛、腰椎四肢七节生理曲度变直，而且双眼几乎失明，两只脚后跟钻心疼，还有脑供血不足、低血压等十多种病折磨着我。我吃了18年的药，花了18年的钱，遭了18年的罪，大小医院都治遍了，可是一点用都没有，相反病越治越重，最后连药也咽不下去了。我无可奈何，只能躺在家里等死，家里没过过一天快乐的日子，老的小的跟着上火。第二部分，脱胎换骨祸新生。后来大法红传到我村，一位好心的练功人来家里给我介绍法轮功，他讲了这个功祛病健身的一些神奇事。我听了心里就想，也许我有救了，可一下又灰心了，自己不识字，不能看书，身体不好，又不能下地练功啊。但是在他的鼓励下，奇迹出现了，我能站起来了，于是我就赶紧跟他学练功动作。学第一套功法金刚排山时，我闭着眼睛看见一位身穿袈裟很老的白胡子老神仙从山上拄着拐杖往山下走，我高兴地想仔细看看他，一转眼他就没有了。眼前又出现了两座山，山上很漂亮，有绿草树木，还有鲜花，非常好看。两座山中间有一条很深的石沟，两只杏色的小老虎在两座山之间打闹嬉戏。奇怪的是，这时我的身体一点不难受了，非常舒服。同修教我冲灌时，我感觉自己的头没有了，觉得有水往身体里头灌。我跟同修说了这些状态，他夸我根基好，练完功身体真舒服，以前年轻时即使没有病也没有这么舒服过。当时我决定不识字也要请本宝书转法轮，宝书请回来了，当我翻开第一页，看到的是师尊的照片，师尊对我笑了。当时无知的我还对着师尊的法相说，您认识我，可我不认识您。这时师尊点化让我往下看书，我翻开书一看，每个字像玉米粒那么大，而且都是金色的，我高兴的不知说什么好了。从那以后，我下苦功夫认字，师尊看我挺用心，就叫别人教我查字典。 感谢师尊教我学文化，还教我怎样做一个好人。不到一个月，我全身的病都没有了，体重从79斤涨到了120多斤，人也年轻了，真是像人们说的脱胎换骨。我用什么都无法报答师父。第三部分，完成使命报师恩。万万没想到的是，正在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在为我高兴，称赞大法神奇，全家人感到无比幸福快乐的时候，突然晴天霹雳，一时间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村里的大喇叭一天到晚开始不停地诽谤污蔑法轮功，整邪颠倒，毒害着众生。我就去找同修商量，我们应该去北京正式发，可是同修被家里人看得很紧，不敢去。我为了报答师尊的救命之恩，决心要去为大法说句公道话，我就跟家里人说了我的决定。我带了钱，背了8本大法书，踏上了去北京的路程。我走到了哪站，哪站卡我，我就把经书给他们看，并反问他们，看看书上法轮功师傅说的像不像电视上宣传的那样。站点的警察看了都不想把经书还给我，我哭着给他们讲，我原来有多少病，是个等死的人了，练法轮功没花一分钱，病都好了，做人不能没有良心，我必须说真话，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你们要不把书给我，我就撞死在这里。他们看我哭得那么伤心，也就没太为难我，把宝书给了我。我带着宝书想继续往北京走，却被当地警察抓回本地。他们放我回家后，我藏好了宝书，第二天又踏上了去北京正实法的路。那时的我并不懂得，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使命，一心光想师尊是被冤枉的，大法是冤枉的。最后镇派出所的警察得知我还要去北京，就跟我说，只要我不去北京，在家怎么练都可以。我态度很坚决，对他们说，不行，如果不是大法救了我，现在我不可能还活在世上。他们看我不退让，就判我3年劳教，可是劳教所不收，我又被他们拉了回来，后来又判我2年，劳教所还是不收，后来他们就把我关在了本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多日，之后再把我拉到镇派出所，非法关押了120多天。我前后被邪恶绑架了17次，非法劳教3次，非法判刑4年。我在监狱里造了不少的罪，但我没有被他们转化。我知道我吃的苦比起师尊为我承受的相差太远了，感谢师尊的慈悲救度。我被邪恶迫害，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都知道，他们当中有些被邪党毒害的好坏分不清了，好像是我犯了罪似的，可我心里知道我做的事是罪证的，所以不管谁对我什么态度，说话什么口气，眼神多么不正，我都不在意。我坚信法轮功会有昭雪的那一天。
第四部分，放下名利情，助师救众生。大法弟子有讲真相救人的责任。2008年我结束4年冤狱，回家的第二天就和本地一位老同修配合，去大吉面对面的发九瓶共产党劝三退。那时的九瓶书是3本合成的1本，我们最多一集背100套，也就是300多本。配合的老同修比我岁数大，我就到集上找个地方让他在那里看着书。我一次拿10套出去发，发完后再回来拿。众生有说谢谢我的，有吓唬我的，我都不为所动。我拿着9瓶劝三退，告诉人们书里说的有理有据，有时一天能劝退80多人。通过学法，
我知道了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多救人。讲真相中多少次化险为夷，弟子都记不清了，但在师尊的保护下走过来了。从2008年出狱至今，我劝退了21000多人，虽然是我用心去劝退的，实际上全都是师尊加持成就的。如果没有师尊的保护，弟子怎么能救得了人呢？街坊邻居看到了我修炼后的身心巨大变化，听我讲真相，不少人都全家做了三退。第五部分，众生赞叹大法神奇。2022年疫情严重，邪党一看管控不了了，就彻底解封不管了。一时间几乎人人都感染了中共病毒，成了洋人。我每天照样出去讲真相，人们会问我，你什么人都接触，阳了没有？当得知我没有感染时，对方马上就说，真好。我就说，是大法的神奇。接着就讲真相，历史上有很多次瘟疫，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后就有过3次大瘟疫，那些迫害基督徒的不信神的都死了。老天是公道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从古到今分毫不差。中国历朝历代不是也有过大瘟疫淘汰坏人留好人的事发生吗？这时就有人会说，谢谢法轮功。记得有个人不信对我说，你还年轻。我就问他，老哥你多大了？他说快70岁了。我告诉他，我74岁了。他瞪着眼睛看着我。我告诉他，25年了，我没吃一粒药，没打一次针。大法弟子中的老年学员几乎都是这样，只要真心修炼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他当时就表示挺佩服大法。有的体制内人员夸我越活越年轻，每逢这时就是我证实大法的机会。回想自己的这一生，小时候穷得要死，中年病得要死，修炼大法后不但一身轻，而且到哪里听到的都是一片赞扬声。大法真是太好了，不修不知道，谁修谁知道。最近师尊发表了《为什么会有人类》这篇经文，我明白了人生在世多积福德，才能铺垫回天之路。吃苦消业是宇宙正理，是大好事。感恩师尊给我安排了这么一个最艰难、最恶劣、最坏、最复杂，也是最最好的修炼环境来成就我。今后我一定会更严格要求自己，提高心性，完成自己的使命。在此，向师父献上发自内心的真诚感恩。
这期的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演唱的歌曲《中土情怀》。 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